现在请大家打开新约圣经使徒行传，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二十章，我们要读第三十三到第三十五节这三节经文。陈牧师今天早上要根据这段经文来讲道，他正道的题目是施比受更为有福。请翻开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三十三节到第三十五节，请听我读一遍。第三十三节，保罗这样说：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用，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我把时间交给陈牧师来为我们证道。
刚才所念的经文，我特别强调的是最后一句话，就是施比受更为有福。那这一句话是保罗对以弗所的教会长老们离别的时候，他讲了一大段话语里头的一句。保罗在这一篇的辞别谈话的里面，特别讲到他侍奉上帝的见证，他也暗示说他将会遇到患难，甚至很可能因此为主殉道。因此他劝勉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预先告诉他们教会也将要面临危机，在信仰的方面将有一些不爱惜羊群的假基督假传道兴起，误导他们偏向错误的教训，而且在以弗所教会里面也有人起来传讲跟保罗所传讲相反的道理，引诱这些人跟从他们。他特别劝勉这些长老们要为这些事情警醒，这其实也是历代教会所面对的问题，每一个时代都有这样的事发生，所以带领教会弟兄姊妹也都要警醒。假师父假先知类比不同的看法，常常搅扰教会的发展，教会的工作，这是我们应该谨慎小心也常常祷告警醒的事。保罗不单给予以弗所教会真理的教导，而且他为他们做见证，他说他在他们当中有很美好的爱心榜样，这不是自说自话，那是实实在在的见证。他说他在他们当中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多年以来他传道始终是清清戒戒，没有贪恋。他没有凭着他跟信徒跟弟兄姊妹的那个关系，或是弟兄姊妹信任他爱戴他，因此他贪求私利。这是所有传道人或是所有基督徒我们都应该学习的榜样。不但如此，保罗说他两只手啊，常供给同人的需要。换句话说，保罗从其他信徒那里 得着帮助，得着经济上的支持，他把他所得着的也与同工们一起分享。保罗说，这些事情是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都知道的，为此他把事实摆明在哪里，告诉他们他在他们当中毫无亏欠的，而且很明显的做见证做榜样，是要教会也像他一样，教导教会的弟兄姊妹，长老们也一样的扶持软弱的人。而且在这时候他就说了这一句，施比受更为有福，而且他说这是主耶稣所说的一句话，施比受更为有福。主耶稣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但是我们查遍了四本福音书，你完全没有办法找到四本福音书里面讲到主耶稣讲这一句话，施比受更为有福。你试试看找一找，那找到有讲，你肯定找不到，找不到。那保罗到底根据什么来讲这句话？在这里我不是，或是我们不是质疑保罗他的诚信，保罗是上帝所拣选的使徒，他的书信是圣灵启示引导之下完成的，是没有虚假的，绝对真实的。因此这一句话施比受更为有福，可能是出自哪里呢？有几方面的讲法。那第一个，这句话可能出自其他的福音书。根据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路加告诉我们，在他的时代有好些人提笔作诗，述说在我们当中所发生所成就的事，就是耶稣基督生平事迹。那么这些书呢，包括了四福音，或是还可能暗示还有其他的福音书。那事实上就有很多关于耶稣基督生平的书出现，但是圣经里面收集四本。那么这些没有收集在里头的，可能有一些书有记载主耶稣讲施比受更为有福这一句话。那第二方面，施比受更为有福，可能是当时代的一句希腊谚语来的。主耶稣曾经引用保罗提起路加记下在使徒行传里面，那后来这句话呢变成初期教会在推广慈惠工作的时候，帮助贫苦人的事工的时候，那常常引用的一句话，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讲到施比受更为有福，他们说是主耶稣所讲的。那第三方面，根据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那里保罗说他在写哥林多后书的之前14年前，还没有写哥林多后书，在14年前的时候发生一件事。什么事呢？他就被提到乐园里去，听见隐秘处的言语。然而保罗并没有把这一段不平凡的经历把它讲出来，封闭这样的一个经历，完全不提这样的经历，有14年那么久，没有偏言自语透露，那是很特别的。14年前被提到天上去， 听见隐秘处的言语，但是他一句都不要提，14年没有提过。这个不像今天的很多的基督徒，哇，有点特别的经历，就怕人家不知道。特别是灵恩派的人，你发现他们一定讲，不单讲，还在写单张印书拿来讲，常常提到每一个人都知道。那你发现保罗不是这样，那这些人很多时候这些经历了，他也不去分辨说这是真的呢还是假的呢还是不对的呢，他就拼命讲，怕自己不出名，提高自己的知名度。那保罗不是这样，那保罗到什么时候讲，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14年之后，为什么他讲，是因为哥林多的教会质疑他使徒的职分，说他不是使徒，保罗是给他们气到半死，不得不讲我不是使徒，其他的人怎么样，他就把他过去的苦啦，过去所经历的讲，特别他也把他过去一些特殊的经历提起来，所以他就提到14年前的那个伟大的经历。但是你发现他没有加言加醋，也没有很详细的来讲，他只是这样带过去罢了，免得人把他看得太高，免得他自我高举。那这个很重要，事实是这样，不要加盐加醋。所以有的人做见证你要小心，他以前做小偷，结果他说他做强盗，哇，就讲到有来有去，明明是很受感动啊，他没有这么坏，就讲到那么坏，好像说我讲的坏，上帝的能力才彰显出来。那事实上没有这样坏，讲得很坏，那是弄到自己好像英雄一样，你知道吗？哇，大家就很佩服，很受感动。那这个是加盐加醋，有一点点事实，再把它编成很大的谎话，那是很不对的。保罗不是这样子，保罗没有就是这样坦坦白白的讲出来，他跟这个以弗所教会的人也谈到这个事情，所以很可能这一句话就是保罗跟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提到施比受跟为有父的事情，是他在三层天被提三层天，在隐秘住的时候，主耶稣跟他讲的，主耶稣亲口跟他讲的，然后他跟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讲起这样的话。当然保罗没有在这里指明，但是也不是完全没可能的。那事实上以上这些有关于施比受更为有福的这个出处都有可能，但是你发现我们今天的重点不是在这里，我们的重点是为什么施比受更为有福。施比受更为有福是不是说那些受的人没有福？不是。一个人有机会得到别人给予他的好处，无论如何这是一种福气，你给我礼物我就觉得我很有福，哪里没有福？说受是有福，不是没有福。什么可以说受没有福呢？这是讲不通的。所以这里所讲的施比受更为有福，重点是在更为，意思是受者是有福的人，但是比不上施者， 因此保罗在这里所讲的是什么呢？那就是说，如果我们有能力，我们可以帮助人，我们要甘心乐意的去帮助有需要的人，不要有什么好处只是为了我们自己。我们可以在圣经里面找到很多类同的教训，我在这里选了几处的圣经让大家一起来明白这个施比受更为有福的那个意义。那第一个地方，我看马太福音第十章那里讲到，讲到什么？马太，如果你翻马太福音第十章的话，保罗也主耶稣在那里差遣十二个门徒出去传道的事情。那一次的差遣，主耶稣给他们很多的指示，比如说主耶稣说，你们出去，你们只向以色列人传道，不要向那些外邦人传道，因为时候还没有到，现在专专向以色列人。所以主耶稣给他们很明确的方向和目标，这很重要，不要乱传一场，现在就专专在以色列人当中传道。而主耶稣告诉他们，你们的出去的时候，你们的行装要非常的简便，你们的生活非常的简朴，而且把祝福带给那些接待你们的人等等。那么其中有一节经文出现，那是十章第八节，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洁净，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这是讲什么？这是讲到主耶稣说，我上帝要给他们这个恩赐，让他们可以帮助有需要的人，甚至呢行大神迹，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接近，把鬼赶出去，可以甚至可以叫死人复活，甚至可以赶鬼。在这里我们要特别留意的，所谓神迹奇事，乃是这些门徒被差遣出去之后，上帝跟他们同在，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这些神迹奇事是印证他们是被差遣的，而不是大使命，不是说大使命传道工作必须有这些事情。那什么事情？就是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啊，这些不是，不是大使命里面的一部分。所以今天很多人高举这方面的东西，他们不强调上帝的话语，上帝的救恩，却高举所谓神迹奇事。但是也不是说没有神迹奇事，我们的上帝可以凭着他自己的旨意赐给他那些特别蒙恩的人，借着神迹奇事来帮助他们。说神迹奇事是上帝直接按他旨意行的，但是在耶稣的时代所差派的那些门徒，耶稣基督特别给他们这种的恩赐，叫他们可以帮助人。但是那个不是重点，那个重点是传福音。而上帝通过当时的门徒所行的神迹奇事，主要是什么？帮助有需要的人，不是要获得他们的感激。所以这些医病，这些赶鬼，这些事情做了，不是叫人感激他们，也不盼望他们从别人的身上得到报赏， 因为这个是上帝的恩典，从上帝的恩典来的都是白白得来的。所以从事的人，得着上帝恩典的人，要带着一个态度，就白白的舍弃的态度来去帮助人，让人知道上帝的恩典是白白的，是不需要用代价换取的，因而更加的了解这个是上帝的爱。爱里面没有要求那个回报。曾经有信徒把历代以来信徒所做的圣事收集起来，然后挑选。这个是我过去牧会在机构里工作的时候经历到的。有信徒把历代以来的信徒的诗集收集，然后挑选。挑选从马丁路德、孟德尔颂、查理、卫斯理、约翰等人，一直到苏佐阳、到唐崇明、唐崇荣等等人的作品，差不多都有。然后东挑一个，西挑一个，然后就聚聚在一起，然后就编成一本诗集，然后就出版。出版之后，然后就做一个印盖上去，白白的来，白白舍去。然后呢，就拿去教会，不是白白送，你知道吗？先跟负责人说，我们是花了印刷费，每一本8块钱，但是可以自由奉献，他就这样做了。你注意哦，那这些人呢，没有征求，没有写信征求过出版社的同意，没有，也没有写信给作者征求他们的许可，那么他们就把这些诗歌收集，就这样，然后就弄成一本，然后就印了几千份，然后就送出去，一本8块钱，然后再自由奉献。有的人说，自由奉献，那不就给他10块钱就好？那算起来还是蛮便宜的。如果那样的诗歌，你到这个福音书记去看的话，最少要15块钱一本。那么换句话说，8块钱是差不多半价，还是很便宜的。但是你不要忘记，人家书籍他要租一个地方，他要办这些书回来，他要弄一个 store 来藏这些书，他要请员工来处理这些书籍。那这个没有。这个就这样子，然后他说白白的来，白白舍弃。还有光碟也是这样，说唐崇荣牧师的讲道啦，或是什么人的，哇，要印就印，然后也可能3块钱自由奉献也可以，但是你去看成本的话，一个光碟很便宜了，现在几毛钱罢了，你再算算，还是有钱可以拿的。所以你发现了，这个不应该叫做白白的来，白白舍弃，这个是白白偷来，白白赢取，你知道吧？那不用本钱的，这是不对的，这个是犯罪。所以你看到他以为他做施舍的工作，施的人错，受的人也错了，施与受的人都是对出版社著作者有亏欠，因为你不单不尊重他们的版权，而且也不懂得什么叫做礼貌，没有征求人家的同意 那就晕晕晕的一大堆去。这个不是文明人的文明人应该做的事。施比受更为有福，肯定不是把别人拥有的送给人，或是廉价卖给人。施比受更为有福，是把上帝给你的恩赐，你从上帝领受的恩赐，白白的帮助人，不要求回报。事实上在这里也不一定完全限制在恩赐方面，白白的来白白舍去，我想同样也可以应用在物质方面。我们有足够的物质，我们也应该可以帮助别人的。而且有一个思想，就是白白的来白白舍去的思想。为什么这样子讲呢？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那里讲过这样的一句话，保罗说，我们没有带什么来到这个世上，我们也没有，我们也不能带什么去，我们是赤身肉体而来，我们今天拥有的一切可以说都是上帝所赐的。作为一个基督徒，我想我们应该有这种思想观念，既然我们没有带什么来，既然我们是赤身来到这个世界，今天我们拥有都是从上帝来的，那么这些我们所拥有的，我们就应该学习，学习怎么样给人，怎么样扶助人，怎么样与别人一起分享。特别是今天全球受金融海啸的冲击，投资银行倒闭，许多大企业摇摇一坠，纷纷裁员减薪的时候，我不知道接下来有多少人的生计受严重的影响，这是没有人可以统计的。那么这些人当中有多少是我们主内的弟兄姊妹，有多少是我们的亲戚朋友，有多少是已经非常贫穷了，现在穷上加穷。我们是不是愿意遵行主的话，实践主的话，施比受更为有福，在现今这个机会把它实践出来，也借助这样啊，我们所贡献的那并不是单单为着短暂的，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这样子积攒钱财在地上有虫子来咬，但是我们这样做是积攒钱财在天上，那上帝会纪念，这是有永恒的价值。第二方面，很熟悉的圣经，约翰三章十六节，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上帝爱世人，说明上帝跟人之间有一件东西存在，那个就是爱。因为爱的缘故，上帝啊，差遣耶稣基督来到地上，道成了肉身。因为上帝爱的缘故，上帝牺牲他的独生子，那因为上帝爱的缘故，结果就把人吸引到上帝的面前，因为上帝爱的缘故，就叫这些人重生得救，成为上帝的儿女。所以我们看见上帝爱的缘故，叫他来到地上，上帝爱的缘故，就吸引人来到上帝的面前，成为属天的子民。如果没有爱，上帝不会来到这个世上，如果没有爱，人也无从到上帝那里去。因此 约翰三章十六节那个重点是强调爱，那是肯定，这也是我们信主的人都非常熟悉的。爱弟兄是个很虔诚的基督徒，他也是一个很伟大的科学家，但是有一次有一个记者来问他，爱迪生先生，请问你这一生当中发明了多少东西？他回答说没有。那记者就感觉到非常不解，为什么他说没有？有啊，你明明发明了许多东西，怎么你说没有？爱迪生说，那么你说我发明什么东西？记者说，比如说电灯是不是你发明的？爱迪生说，你错了，我从来没有发明过电灯。即使是记者说，那个是明明是你发明的，而且你还拿到专利权，怎么说不是你发明的？爱迪生说什么？他说，我不是发明，我只是发现。爱迪生是对的，因为电老早就在宇宙当中存在了，只是被爱迪生偶然发现罢了。所以这位虔诚的基督徒说，我只是一个发现者，只有上帝才是发明家，这是对的。所以今天没有发明家，只有发现家。记者给他搞到这样，好像很为难。后来他想，那么我问你，你一生当中最大的发现是什么？爱迪生想一想，我最大的发现就是上帝爱世人。他这样讲一点也没有错，最大的发现就是上帝爱世人，就是上帝爱世界。 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 上帝爱世界，因为上帝爱世人，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因为他发现上帝爱世人，结果呢他也发现上帝创造的世界是那么的美好，那么的奇妙，那么的充满了奥秘，那么的引人入胜。所以呢他就在那里哇哇哇，就成为一个发现家，成为一个成功的发现家，这一点也没有错。但是另外一方面，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这里一个重要的字就是给。上帝怎么样爱世人，答案就是给。所以爱跟给是分不开的，爱跟给是天生的一对，什么地方有爱，什么地方就出现给。所以施比受更为有福的另一个理论根据就是，上帝是爱，爱就会给。那么我们是属上帝的人，我们要向上帝，我们要彰显上帝的荣耀。那个明显就是把爱心把给呈现出来。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自己可以给，不是不可以给，但是我们给的时候也没有爱。比方说我们给钱乞丐不一定是爱他，我们给钱乞丐是盼望打发他快点走，不要给他纠缠罢了。给是给了，没有爱。然而当你我真正爱一个人的时候，你一定会给。你爱你的儿女你会给，你爱你的父母你会给。夫妻之间的相爱，弟兄姊妹的相爱，常常产生出给的那个效果，那个是很明显的。所以给也证明 我们里面有爱。不过给证明的爱，很多时候也是普罗大众的那种的爱法。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因爱而给，跟世人因爱而给是完全不同的。世人因爱而给，是因为他喜欢，因为你和他心意，他就给。但是我们给呢，不是单单这一个层面，我们给是因为上帝爱我们，我们爱上帝。既然我们爱上帝，我们就爱人，所以我们的给是从上帝作为出发点。所以一个信主的人，他爱上帝，他不可能不爱人的。如果他信主，他爱上帝，他不爱人，你发现这个是假的，这个是假的。啊，一个人说他信一位神，但是他爱人，这个是邪教来的。那一个人信主啊，一个人是爱主，他一定爱人。所以基督徒是最孝顺的。基督徒的孝顺不是单单你是我的父母，所以我孝顺你。基督徒的孝顺是因为你是我的父母，我爱上帝，我就一定爱你。有的人爱父母是因为他很多财产，你知道吗？但是我爱上帝，就不管父母有没有财产，还是爱的。所以我们也是因为我爱上帝，所以这个是上帝所创造的人，是跟我一样的人有需要了。我爱上帝，我看到他们需要，我就帮助他们。我是因为上帝而帮助人，而给人。这一点是跟世上的人不同的。因此这样的给，这样的施舍，才是有价值，有永恒价值的。第三个，箴言书十九章十七节这样子说，箴言书十九章十七节说，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赏还。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赏还。这里给我们看见，当你我施舍给人的时候，不是单单我这个施舍的人跟那个接受的人两个人的事情，两个人的关系罢了，不是单单这样子，而且还有一个第三者在参与，他就是耶和华上帝。所以当我们怜悯贫穷，我们怜悯有需要的人，我们以实际的行动帮助他们的时候，上帝说什么？上帝说，你这样子帮助他，你这样子资助他，你是借给我。所以我们有时候从事这个施舍工作帮助人的时候我们会得到鼓励，得到安慰了，这个是非常宝贝。因为这个是话语告诉我们，我们施舍的事情不是单单对有需要的人给予他们援助，我们这样子做了是把上帝也牵涉到里面。上帝看我们这样的善行，像让我们看我们这样子帮助有需要的人，这样子来施舍，上帝说你是借给我，那样子上帝就变成债务人，我们施舍的人我们就变成债权人。这位债务人，你不要忘记，他是死无变有，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换句话说，一切都是属于他的。君子 是他的，银子也是他的，宇宙万物都是从他而来的。那么他会不会欠债不能够还，需要我们去周济他，帮助他解决困难，不需要。那么按照这样的一个经文呢的应许，你发现呢，他可以按照他的信实给予我们回报。你是借给我，那么他的回报很可能不一定是金钱，但是那肯定是对我们最好、最有帮助，也是最有价值的。其实我常常觉得上帝根本不要不需要用你我来去帮助有需要的人，这种事情他可以轻而易举的去做。我们读圣经，我们读到上帝驱使一只乌鸦叼饼和肉来供应他的仆人以利亚，他也曾经感动一个穷寡妇，就是撒拉法的一个穷到不能再穷的寡妇，只有一把面、一点油，还有一个儿子，这样穷的一个寡妇来帮助这个以利亚。所以以利亚到他的家去，以利亚说：“请你做一个饼给我吃。”寡妇说：“我只有一把面、一点油。”好了，就做一个饼给你吃，吃了没了，你吃，我的孩子吃，我吃，就没了，我们就等死了，那死就死吧。我读圣经读到这里，感觉到上帝真的很幽默，他不去安排一位富有的寡妇来帮助以利亚，他是安排一位穷寡妇，只有一把面一点油来帮助以利亚。那很奇妙，圣经说这一把面一点油吃了许多的日子，吃了许多日子，到底吃了多少的日子圣经没有讲，但是我们看新约雅各书的话，雅各告诉我们，当以利亚见亚哈的时候，他说如果我不恳切祷告天就不下雨，是吧？我不祷告天就三年半不下雨天不下雨，那么我祷告天就下雨。所以多久？三年半没有下雨。那么上帝叫乌鸦叼饼和肉来供养以利亚多少日子没有讲，穷寡妇跟以利亚在一起多少日子没有讲，但是那一个吃了许多的日子肯定是相当长的日子。那么到底是谁是施的，谁是给的，我们就弄不清楚了。表面上穷寡妇是施，但是又好像不是这样，是以利亚好像也不是。所以你就发现无论如何一个人呢，听从上帝的话语那是没有错的，爱上帝顺服上帝的话语去做去行去帮助有需要的人，不会吃亏的，那是肯定。我侍奉差不多50年了，我可以为不少曾经施舍帮助人的弟兄姊妹做见证。这些弟兄姊妹无论是以物质、以金钱甚至精神来去帮助有需要的人，他们从来就没有贫穷过，也从来不会孤单，而且蛮有属天的喜乐，是在 比那些受帮助的人有更大的满足感，你知道吗？所以施比受更为有福，这句话是对的。我相信圣经还有很多地方啊谈到这类同的事，所以我不谈了。那么在未结束以前呢，我讲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是从儿童主日学那里听来的。那比喻可以做很多解释的了，主耶稣讲比喻你可以啊做很多啊这个解释，这个解读啊，你要怎么解都可以的。那既然是儿童主日学听来的，当然是小孩子的。他说有一个母亲有三个孩子，那么这个母亲就给每一个孩子十块饼干。第一个孩子紧紧抓住十块饼干，舍不得给母亲一块，自己也舍不得出吃，也没有吃。那直到饼干发霉了，第一个孩子，第二个孩子呢分一块给母亲吃，另外九块他一块一块吃，一口气全部吃到肚子里面去，吃到肚子发胀，结果呢要吃消化药片。第三个孩子除了自动送给母亲一块，那么他就跟其他的小朋友分享，还顾念到街头的那些贫苦的人，他自己吃的很少，但是他很健康，他也很快乐。自从这个事情发生以后，这个母亲在分饼干的时候，老大老二就分得很少，只有老三，母亲有的时候是整罐饼干交给他。因为什么？因为母亲知道他善于处理，既然不会浪费，也不会吃坏他的肚子。所以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解读这样的一个比喻。我要提的是，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要学习做一个有智慧的好管家。我们除了向上帝奉献十分之一，我们要好好运用其他的十分之九，好像第三个孩子一样。除了我自己的需用，不要忘记伸出援手帮助需要的人，因为施比受更为有福。我个人相信，当教会弟兄姊妹这样做的时候，开始在我们这一小群人当中这样实践的时候，慢慢那个影响会影响到整个社会，会促进整个社会的稳定和繁荣，我想这个是肯定的。特别是现今这个全球金融海啸冲击之后的日子，求主恩待我们，让我学习施比受更为有福这样的功课。好了，我请一金弟兄，林一金弟兄带领我们。